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到你的台前来敬拜你。主，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好好的来研读你自己的话语，真正用心去寻求、去考察，到底在圣经上，主你自己对圣灵的真理有怎么样的一个教导？主，求你给我们真的有一个渴慕真理的心。主，你让我们真是能够领受从圣灵来给我们的启示和教导。求主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你。特别今天有许多关于圣灵的教导，但是主，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主啊，你让我们能够敬畏你，看你的话语是我们唯一的准则。求主你今天早上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来明白你自己在圣灵这样的真理上你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教训。我们把今天早上这堂课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中，求圣灵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求圣灵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礼拜陈约翰牧师跟大家谈到，在特别是加拉太书保罗讲论关于圣灵的真理。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看使徒行传。今天许多的关于灵恩的一些运动，在他们引用圣经的经文的时候，最常引用的大概就是关于使徒行传的一些经文。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要真的好好的来看关于使徒行传里面到底路加医生他在写这一卷书，他给我们什么样的教导关于圣灵方面的真理。那么今天我们主要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就要来看看关于圣灵的喜，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看到关于圣灵充满。首先我们就来看关于圣灵的喜。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曾经提到约翰，施洗约翰不是使徒约翰，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一再的强调，一再的声明说，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能力比他还要大，他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说施洗约翰说他是用水给他们施洗，但是他说那位在他以后来的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那么在马太、马可、路加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到关于这方面，施洗约翰强调耶稣要来，他来要用圣灵给我们施洗。那么我把这些经文都列在我们的讲义上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翻这些地方的经文，请大家回去以后你们可以自己花一点时间再把它看一遍。那么但是然后我们就看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第24章。路加福音第24章，我们看第44节到第49节。我们晓得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就是路加医生他是一个医生，所以这两卷书是连贯的，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两卷书是连贯的。那么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到第49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在这一段是耶稣升天以前他对门徒一个吩咐，吩咐他们要奉他的名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过耶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吩咐，他说但是你们要先在等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五节。第二节，对不起，我们从第三节念啊。第一节、第二节是路加医生，他说明他为什么要写使徒行传，因为他已经写了路加福音，那么接着他写使徒行传这卷书。第三节，他这是指的耶稣，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好，这里是延续我们刚刚看的路加福音，其实是讲一样的事，就是耶稣在复活以后升天之前有40天之久，他跟门徒讨论关于神国的事，但是他也吩咐门徒要奉他的名去传道，要为他做见证。不过他说，在你们开始奉我的名去传道为我做见证之前，你们先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那是什么呢？在这里给我们说，就是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我们刚刚已经先提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福音书，都施洗约翰都曾经说过耶稣来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啊。所以施洗约翰所说的跟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是同一件事，耶稣要以圣灵给他们施洗，因此耶稣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那么但是这里耶稣也强调说，这个圣灵的洗是父所应许的。这个应许是关于什么应许呢？就是我们第一次讲到约翰福音，耶稣说，我去我就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那个应许啊。所以我们这样连贯一起来看，我们就知道约翰福音14章的应许跟施洗约翰所谈论耶稣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跟耶稣这里讲到要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到他们领受父所应许的，等到他们领受圣灵的洗，都是讲的同样的事。所以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所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这个第八节讲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是前面第五节说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么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够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因此这个门徒大概有120个人，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他们就不断地祷告，一直到了五旬节。五旬节就是逾越节之后50天啊。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13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13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跳过去哈，我们就念第12节。众人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诮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那么我们刚刚所说这个圣灵的洗，耶稣告诉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因为不多几日他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要领受从上面来的圣灵，他们就必得着能力，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那这个事情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这件事就发生了。所以施洗约翰所说的耶稣要用圣灵给他的门徒施洗，以及耶稣嘱咐他们等候在耶路撒冷，一直等到他们领受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的洗， 这样的事情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这件事就发生了。因此，五旬节的经验啊，这件事发生的这个事件啊，就是在四福音里面耶稣所谈论或者施洗约翰所讲论的那个圣灵的洗，这件事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发生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使徒行传》，我们会发现类似五旬节这样的一个经验，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有四次，有四次的记载。那么在我们的讲义里面，我把这四次的经文列给大家啊，我想我们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看一下。刚刚我们看的是在耶路撒冷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于是这些门徒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这时候他们是实际的在说一种语言，他们讲论神的大作为。那么当时在场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看见这个现象都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已经散居在各处，到了五旬节他们都聚集到耶路撒冷。但是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美国定居，我们的第二代啊，有很多都不会讲中文，他们只会讲英文。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也是一样，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已经不能够讲他们的母语希伯来文，所以这都是讲当地的那个语言。因此这十二个使徒他们就用各地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于是彼得就站起来传讲了一篇信息，当他传讲完这篇信息以后，当时在场的人听见都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我们应当怎样行。那彼得就告诉他说，你们应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么因此教会就从这里开始成立了。所以耶稣受害复活升天之后，到了五旬节，就按着约翰福音第一堂我们所提的说，圣灵是要在耶稣得荣耀以后才被赐下来啊。因此到五旬节的时候，父所应许的，耶稣所应许的这个圣灵的洗就赐下来。那么但是我们就看见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又有一次类似五旬节的事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八章呢，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大的逼迫，因为斯提反殉道，于是门徒就四散，就从耶路撒冷就散居到其他的地方去。有些人到了撒玛利亚，其中有一个执事叫做腓力，这个腓力也到撒玛利亚去，在那里宣讲基督。所以我们看一下第八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腓力在撒玛利亚传讲这个福音。我们看第十二节，这些人极致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异能，就甚惊奇。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好，在这里我们看见是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换句话说，这时候撒玛利亚人听见腓力所传的道，他们就信了，不但信了，他们也奉了耶稣的名受洗。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啊。我们刚刚已经说五旬节，我们现在要稍微转变一下我们的思想，我们不要想五旬节是只是被受灵圣灵，我们总是想到五旬节就只想圣灵充满。其实五旬节这个事件最主要就是耶稣所应许的圣灵在五旬节被赐下来，在五旬节这些人就受了圣灵的洗，也就是施洗约翰所说耶稣来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那么撒玛利亚人他们虽然信也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很奇怪的是他们却没有受圣灵。于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打发使徒约翰跟彼得两个人到撒玛利亚，就为他们按手， 当使徒为他们按手的时候，他们就受了圣灵。所以我们通常说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是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换句话说，撒玛利亚人他们是先信了，而且奉耶稣的名受了洗，但是一直到使徒来为他们按手，他们才受圣灵，他们才领受这个圣灵的洗。好，然后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念44节到48节。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称为外邦人的五旬节，因为同样类似五旬节的事件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看整章圣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不熟悉的话，我稍微说明一下。犹太人他们传统认为只有他们是神的选民，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外邦人在犹太的人眼中看为是不洁净的，因此犹太人绝对不与外邦人来往。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有一个近前的外邦人叫做哥尼流，这个人他是敬畏神的，当然当时他对神的了解可能就是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存在，因此他这一位，他对这一位创造宇宙的这一位创造者，这一位神，他有一个敬畏的心，他常常向这位神祷告，他也多多周济穷人。那么但是呢，他还不认识，还不真正知道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呢就有天使向他显现，叫他派人到这个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去找使徒彼得，请他来给他们传讲福音。那彼得呢，当时在这个西门的家里面，他也见到异象，见到天上有一块布坠下来，里面有各种的走兽。那么犹太人在旧约摩西的律法规定得很严格，他们只能够吃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是不能吃的。但是在这块布里面有各样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在里面，有声音就叫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不可以，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那这个异象向他显出三次就结束了。就正在彼得思想这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这个哥尼流所派的仆人就到了彼得那里，就邀请彼得去到哥尼流那里去向他们传讲神的福音。那么因为彼得见这个异象，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很清楚地引导他，他知道这是神的吩咐，所以他就跟哥尼流的仆人去了。一般犹太人是绝对不可以做这样的事啊，但是因为他见了这个异象，他知道神说在这个异象当中，神对彼得说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为不洁净啊，所以彼得就去了。所以我们就来读一下第44节到48节。彼得去了以后，他就对他们传讲福音。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段我们称之为外邦人的五旬节。这些外邦人听见彼得所传讲的福音，还正在听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起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看见这个现象，他就说，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够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在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是先领受圣灵，然后彼得才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后来耶路撒冷的一些门徒听说发生在哥尼流家的事情，有些人很不以为然，于是彼得他就去向那些人申辩，他就讲论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在第十一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五节我们念到18节。彼得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注意下面说哈，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里所说的就是指的五旬节那一次的经验啊。所以彼得说，他一开讲，圣灵就降在他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正像这些门徒当初在五旬节所经验的同样的一个经历。 所以彼得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这些外邦人在这个时候也受了圣灵的洗。十七节，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所以这是外邦人的五旬节，这些外邦人在听见彼得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这也就是耶稣所应许的那个圣灵的洗。于是彼得才奉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啊。等等，我们会再回到这一段来讲为什么要有外邦人的五旬节。然后我们看第四段类似五旬节的经验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在十九章的前面，十八章的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讲到一个人叫做亚波罗，这个人他很有讲道的恩赐，因此他到了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就到处讲解圣经。不过这个人他虽然很有讲道的恩赐，也明白圣经，只是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啊，这是一个背景，让我们知道在以弗所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位这个很有恩赐的讲员，这个讲员叫做亚波罗，在那里教导。不过他的教导虽然是教导关于耶稣基督的事，但是他只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此有一对夫妇百基拉跟雅居拉就接他来，把关于基督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然后我们看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小字或作又讲道，一共约有十二人。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以弗所的五旬节。在以弗所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那里的人虽然他们知道关于耶稣的事，但是他们只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此他们虽然受了洗，他们也是门徒。你注意十九章的第一节说，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这个门徒的这个字，在使徒行传里面十九章第一节这个字，跟前面一章到二十八章凡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门徒都是用同样一个字。因此这些人他们的确是信了只是我们现在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信了，不过他们只晓得施洗约翰的洗礼。所以当保罗到了以弗所，他听说他们是信了，是门徒，但是呢却没有受圣灵。保罗就询问他们，你们到底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我们只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因此保罗就告诉他说，你们还要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他们听见这话，第五节就奉耶稣名受洗。然后保罗在为他们受洗的时候，同时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在以弗所的这一群门徒，他们在保罗到了以弗所以后，告诉他们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他们才领受这个洗礼，同时领受圣灵同时领受圣灵。好，那我们是先把这四个关于类似五旬节的事件的经文看过，然后我们就要来讨论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这四次类似五旬节的事件，我们怎么样来解释我的讲义上第三个大点，教义的讨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五旬节的经验，不管是哪一次耶路撒冷的五旬节也好，撒玛利亚的五旬节也好，外邦人的五旬节也好，以弗所的五旬节也好，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五旬节的经验普遍化，强调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先被圣灵重生，然后经过一些年日才领受圣灵的洗。 或者说我们有了重生的经验还不够，我们还要再受圣灵的洗。因为今天也是我们听见有一些教导说，你虽然已经是基督徒，你还要受圣灵的洗。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子说呢？他们的根据常常就是根据使徒行传，因为在使徒行传我们刚刚所看的那四段经文当中，这些人他们的经验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么他们有些人受了洗还没有，已经奉耶稣的名受了洗，却还没有受圣灵啊。因此有人就说，你虽然信了耶稣，你已经重生还不够，你还要再受圣灵的洗。我们是不是这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根据我们所看的这四段经文，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一，我就是要先说明一些解经的原则。当我们在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很重要的有至少我在这里列三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我们在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参照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换句话说，我们解释一段圣经，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我们不能够从外面引用一些东西进来解释。我们要看在这段经文上下文所说的到底是什么，或者我这样子说，这四段经文我们要解释它的时候，我们要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整个大的范围里面来解释它。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换句话说，你不可以只把这个事情单独拿出来就着这件事情来讲，你要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从整个救赎的历史来看这个事件的意义啊，这是第一。那么第二，当我们从一段经文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如果这个属灵的原则只是从一段经文里面得着的，我们不可以因此就把这个经文或者说这个原则列为是一个绝对真理。换句话说，不能只凭一段经文来定一个教义啊。换句话说，也许今天有人告诉你说，你重生还不够，你要受圣灵的洗。为什么？他就翻《使徒行传》这个经文给你看。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够只凭一个地方的记载就定出一个 universal， 就是一个所谓一般性的一个真理的原则。所以第三，我们必须把从这段经文所找出来的这个真理原则，要跟其他相关的经文对照，必须要看整本圣经的启示，跟整本圣经的启示是不是能够相配合，是不是有矛盾啊？是不是一致？所以我们根据这三个原则，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刚刚所读的几段经文。第一，我们从刚刚读的几段经文，我们会发现在这四次的记载当中，这些门徒的经验是没有一个标准的模式啊。在五旬节那一次的事件当中，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是已经信了耶稣，他们已经重生了，但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才赐下来，他们才领受圣灵的洗。所以在五旬节那一次的经验，门徒是已经重生，已经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在五旬节才领受圣灵的洗，并且被圣灵充满。当然有一个外在的现象，就是他们说各国的语言，讲论神的大作为啊，这是五旬节的经验。但是我们看到在撒玛利亚的那一次的经验呢，这些人是先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还没有受圣灵。他们受圣灵是受洗之后，使徒彼得跟约翰到了撒玛利亚，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才领受圣灵。那第三，哥尼流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先领受圣灵，彼得还在传讲神的道，圣灵就降在一切听的人身上，所以他们是先受圣灵的洗，然后他们才奉耶稣的名受洗啊。那么在第四，以弗所的五旬节，我们看见这些人也是先信，但是他们只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因此当保罗到了以弗所告诉他们说要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同时领受圣灵，因为他们受洗的时候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也领受圣灵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在这四次的经验当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模式。 在这四次的记载当中，有人是先重生，像这些门徒，这些门徒他们跟随耶稣，他们就已经信了耶稣，他们就已经成为耶稣的门徒，他们已经重生，他们已经进了神的国，只是他们到五旬节才受圣灵的洗啊。但是在撒玛利亚的人是先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才受圣灵的洗。那么在哥尼流那个场合当中，他们是先受圣灵的洗，然后才奉耶稣的名受洗啊。那么最后在以弗所，这些人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洗，同时也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就会看见，在这四次不同的经验当中，是一个没有一个一定的一个次序。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呢？第一，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灵的洗这个名词一共出现过七次，我把七次的经文都给你们列在讲义上哈。那在这个七个地方讲到圣灵的洗，所讲论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说是某一个地方圣灵的洗跟另外一个地方讲的圣灵的洗有不同的意义。在这个七个地方提到圣灵的洗这个名词的时候，意义是完全相同的，这是第一个我要说明的哈。那第二，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在五旬节的时候，门徒其实已经先重生了，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跟随了耶稣，他们已经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已经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他们到了五旬节才领受圣灵。所以我们怎么解释呢？五旬节的事件不仅仅是门徒个人的一个经验，而且五旬节的事件是在整个救赎的历史，或者我们说救恩的历史啊。这个救恩的历史就是从神创造人，人堕落以后，神拣选亚伯拉罕，以后整个以色列民族，一直到耶稣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这整个救赎的恩典，这个救赎的历史哈。五旬节的事件不仅仅是门徒个人的经验，五旬节的事件是在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新约和旧约圣灵工作的一个转接点，一个转接点。因为我们上次讲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说过当耶稣站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翰就加了一个注解，他说这是指凡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只是圣灵还没有赐下来，因为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所以我们知道圣灵，那次我有特别解释圣灵被赐下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并不是说从创世以来圣灵就没有工作。我们从圣经的记载很清楚看见，即使在旧约我们也看到许多圣灵的工作，从创造这个世界圣灵就参与创造的工作，在旧约有很多的人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有能力，他们也说预言，或者他们有能力为这个以色列百姓来征战。那么圣灵的工作一直是存在的。那么新约跟旧约圣灵的工作最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在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应许，他说我去我就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要住在你们里面与你们同在。所以新旧约圣灵的工作，基本上圣灵从创世以来就在做工，是同一位圣灵啊，只是因着耶稣基督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带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弥赛亚的世代。因此在这个新的纪元，这个弥赛亚的世代当中，圣灵他要内住在凡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身上，带来一个圣灵工作的一个新纪元。所以约翰福音所说的圣灵还没有赐下来，那个意思是说，在耶稣为我们完成救赎的恩典之后，会带来一个新的弥赛亚的世代。这个新的世代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救赎，所以圣灵的工作是基于耶稣所已经成就的这个救赎恩典，会带来一个新的局面，带来一个新的局面啊。因此五旬节的事件就是这个新旧约两约之间圣灵工作的转接点。因为这些门徒他们其实已经重生了，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他们还没有受圣灵。 这个受圣灵就是指的在五旬节圣灵被赐下来，于是圣灵就内住在他们的里面，永远与他们同在。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大卫，我们看很多圣徒亚伯拉罕，他们也是有经历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代，圣灵并不常住在人的里面，圣灵的内住是在旧约这个时代没有的，因为必须耶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以后，我们领受这个救恩，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圣灵才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在大卫诗篇五十一篇他悔改的那个诗篇，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其中有一节，大卫说求你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所以我们看参孙，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人物，他是从小就做拿细耳人，但是当他的头发被剃掉的时候，圣灵就离开他，后来他头发又长起来，圣灵又临到他，他向神祷告，圣灵又临到他，最后他临死前杀了3000非利士人。所以在旧约圣灵并不内住在人的身上，是只等到耶稣他说我去，我就要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住在你们的里面，内住在我们里面。因此这个五旬节的事件，我们不能够只是说一种个人的经验。那么门徒在五旬节个人受了圣灵并且被圣灵充满，但是五旬节事件也是在整个救赎的历史当中一个新旧约工作的一个转接点。所以门徒是跨越新约跟旧约，新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耶稣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开始，因为最后的晚餐耶稣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并且拿起杯来说这是立约的血。所以新约是在耶稣为我们钉死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才进入新约的时期。那门徒他们正好生活在旧约跟新约两个时期的转接，他们跨越旧约跟新约，因此门徒的经验是一个特殊的经验，不能够作为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常例或者常规啊。换句话说，门徒当时是跨越新旧约两约之间，因此他们的经验是不同于我们今天正常的基督徒所有的一个经验。所以这是我们怎么来解释五旬节这个事件。所以我们不应该把五旬节门徒这样的经验变成今天一个规范，我们不应该说你信了耶稣还不够，你还要再受圣灵的洗。按照圣经里面整个新约的教导，当我们信耶稣，我们领受他救赎的恩典，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就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就重生，我们就受圣灵，我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洗。所以今天教会正常化以后，重生跟圣灵的洗是同时发生的。换句话说，我们信的时候，我们不但得重生，我们领受从神所来的圣灵，我们受了圣灵的洗，圣灵也使我们受洗加入基督的身体。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没有，我把经文列给大家，是请大家回去看哈。那么上个礼拜陈约翰牧师讲到加拉太书，我相信我看了他的讲义，他也特别强调我们是从圣灵入门，是不是？我们是靠圣灵得生啊。所以耶稣也说，你们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对今天的基督徒来讲，重生跟受圣灵的洗是同时发生，是同时发生。我们不需要重生之后再另外领受一次圣灵的洗啊，我们已经领受圣灵的洗，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教会已经进入一个正常的阶段啊。那但是为什么使徒行传除了五旬节这一次的经验，还要有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外邦人的五旬节跟以弗所人的五旬节呢？原因何在？这个原因就是在于刚刚我们读十一章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当时刚刚我也特别强调，犹太人他们一直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神的选民，外邦人是被弃绝的啊。那么要一个犹太人接纳一个外邦人成为神的选民，成为教会的一份子，这是很难很难的。这 这就是为什么又有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撒玛利亚人虽然已经奉了耶稣的名受洗，但是神按着他的美意却没有叫他们受圣灵。为什么要只等到彼得跟约翰来为他们按手，然后看见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也受圣灵，这样子这些犹太人才能够接纳这些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可以说是半个犹太人啊，撒玛利亚人是在北国北国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毁灭之后，亚述王从这个巴比伦那一带地方就是说移民了很多亚述国的人民到撒玛利亚，那这些移民过来的外邦人就跟犹太人通婚，就成为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啊。这个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庄牧师有特别跟大家解释。那么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还拜他们以前的偶像，但是他们也拜耶和华，他们有的不是整本旧约圣经，他们是强调摩西五经，他们也称雅各是他们的祖先啊。那因此这些撒玛利亚人他有犹太人的血统，但是犹太人看不起他们，犹太人绝对不与撒玛利亚人来往。那么因此当福音传到撒玛利亚，要这些耶路撒冷的教会能够接纳撒玛利亚人，这是很难的。我们就看见甚至保罗为什么写加拉太书，就是因为那些犹太的基督徒要求这些外邦基督徒也要行割礼，但是保罗说这是不对的。甚至彼得在这些犹太基督徒到加拉太之前，他跟这些外邦基督徒一起吃饭，当这些犹太的信徒到了加拉太，彼得就怎么样水火装甲，他就不敢再跟这些外邦人基督徒一起吃饭。所以我们要了解，对一个犹太人来讲，要他们接纳这些外邦人成为神的选民，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是非常困难，除非神也用这种他们曾经在五旬节领受同样的经验，类似的经验，叫他们看见，他们才能够领受。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一章，彼得就对这些人说，他正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于是彼得就想起主耶稣说他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所以变过来。你看神还先给他看三个异象，先从天上有一块布下来，有三次异象给他看，彼得一再拒绝说不可以，我从来没有吃过不洁净的东西，所以他们不可能跟外邦人能够在教会里面这样子成为一体。这就是为什么五旬节的经验有一而再一而再再而三有四次，包括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外邦人的五旬节跟以弗所人的五旬节，是为了要帮助这些犹太人的信徒，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个福音、这个救赎的恩典也是同样临到所有的外邦人，不仅仅是单单给犹太人，这个救恩也是赐给所有的外邦人，世上一切所有的人啊。所以这是关于这四次使徒行传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当教会正常化以后，受圣灵的洗跟重生是同时发生。那么在使徒行传的记载是在教会初创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使徒是跨越两约之间，因此他们的经验是一个特例，我们不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一个规范啊。这是关于圣灵的洗。那么但是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圣灵的充满，因为这是我们今天也很让我们觉得混淆的。因为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止一个地方，有许多的地方提到关于当时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啊。那么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关于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路加医生他是用两个方式来描写，一个是用动词来描写，一个是用形容词来描写。在这个讲义上我给大家列出来哈，用动词来描写的时候，用中文我们可以说就是被圣灵充满啊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这是一个被动式的一个动词。用形容词来形容的时候，用中文翻译翻成满有圣灵，但是我们今天读这个和合本的这个中文圣经都是翻成被圣灵充满，他没有做这个区分啊。但事实上呢，在希腊原文的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讲到圣灵充满，它有基本上有两大类形容， 一大类是用动词来描写，一大类是用形容词来描写。用动词描写，我们可以说是被圣灵充满；用形容词描写，可以说是满有圣灵 ，to be full of the Holy Spirit。那我们先来看看用动词描写的部分。在我们的讲义上，我给大家列出那个经文。因为时间关系，就请大家回去看哈。那在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路加用动词来描写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经验的时候，都是用过去式。过去式的意思就是说，这是英文的文法跟希腊文文法是一样的哈。过去式的意思就是说，那是指过去一次完成的一个动作，是指过去某一次的一个经验，是已经发生了，是单指某一次发生的一件事。所以这个用动词讲论被圣灵充满，都是指的在当时一次的经验。那么不但如此，当这个圣经上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永远都是用被动式，永远是用被动式。我们会再讲以弗所书第五章，在那里保罗吩咐以弗所教会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也是一样是用被动式啊。被动式的意思就是表示说，他们具有这个被圣灵充满的经验，是由圣灵主动的一个工作。换句话说，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按我们自己的意思说要这样要那样，完全是圣灵按他的意思，是由他主动来成就这样的一个事啊。那么根据我们详细的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四节、四章八节、三十一节、九章十七节、十三章九节跟五十二节，读这几段用动词来描写被圣灵充满的经文，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归纳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一些每一次讲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都是着重在侍奉的能力，或者为耶稣做见证的胆量，或者侍奉的智慧，或者是讲道的恩赐等等。换句话说，每一次这些人被圣灵充满的目的，都是为耶稣做见证，都是要有胆量为耶稣做见证。这就跟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所以我们发现，用动词来描写的每一次，都是讲到这些人他们为耶稣做见证，他们有胆量为耶稣做见证，他们有那从神来的智慧和恩赐来为耶稣做见证。并且这一类的经验既然是过去式，就是只是一次，是短暂的，是当时的一个经验。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人可以一再的重复在同样领受同样的经验。换句话说，用动词的被圣灵充满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可以重复的，或者说我们是需要不断的一再被圣灵充满啊。那我举一个例子，吴永长老他曾经有一次到南美洲被邀请去讲道，那是很早以前的。那么但是他被邀请之前，人家并没有告诉他说他需要用广东话讲道，因为在那里都是广东人啊。去了以后才发现必须要用广东话讲道，糟糕，因为吴长老不会讲广东话，但是也没有人会听国语啊，因为那个是南美洲，他们这是西班牙语系。那怎么办呢？吴长老就到神面前祷告，在讲道之前他就去禁食祷告。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经验啊，他并没有一个闪电的好像被电触及的感觉，他没有。但是他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当那一天晚上聚会开始，吴长老站到讲台上，他是用流利的广东话传讲了三天的信息，流利的广东话。我虽然是广东人，我要用广东话来教导成人主日学，我没有办法，我可以说一点广东话，可是我没有办法来教导，我还是需要用国语哈。那么所以吴长老他就做见证说，他知道他被圣灵充满，为耶稣做见证，在那三天是用流利的广东话讲道，可是从讲台上下来，他一句都不会了啊。当然现在几句那种简单的广东话，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哈。但是这就是被圣灵充满， 来侍奉，来为主做见证。而这个经验是可以不断重复的，就是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侍奉神，我们都要求神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不管你是承担什么样的侍奉，你都需要被圣灵充满，而且你需要一再的被圣灵充满来侍奉神啊！这是使徒行传用动词来形容的时候。那么但是在使徒行传另外有用形容词，就是满有圣灵，特别是在提到司提反当时的教会发生了问题，就是饭食的问题。于是他们就选出这个六个执事啊，来管理饭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有执事的最早的一个来源。那么当时的执事是管理饭食的，但是你看他们的条件，好，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对不起，是七个执事哈。使徒行传第六章，我们念第十二节，第二节到第五节。第二节，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司提反，乃是大有圣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在这里，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满有圣灵啊，我们中文就都翻成被圣灵充满。其实是在这里要从他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的人。司提反就是这样一个满有圣灵的人。到了第七章，司提反讲殉道之前，圣经是说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其实你读英文圣经，这里也是说司提反满有圣灵。好，那么因此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用形容词来形容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到这个人是满有圣灵，所讲的是描述这个人的品格跟生命。换句话说，这些执事虽然是管理饭食，他们必须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他们必须是一个具有成熟的属灵生命的人，他们必须是一个活出基督的品格这样的人，他们必须是一个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样子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选执事，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必要条件，唯一必要条件。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执事虽然列出很多什么，他不好酗酒啊，乐意接待远人啊，要温柔啊，不可增进啊，其实这些描写只是在描写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所活出的生命啊。那么所以我们选执事的时候，并不是说只有执事才需要这些品格，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出这样的品格。只是我们为什么选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他活出这个品格真的是活出来了，让我们可以看到，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真是活出这个品格来了，所以我们就选他来担任这样的一个职任。所以是每个基督徒都要活出来的，但是这些执事的条件，我们看提摩太前书长老跟执事的条件，不是说只有这种人才有这种条件，每个这些条件其实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活出来的，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因为每个人都应该满有圣灵。那么只是我们选执事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哦，原来这个人从这些表现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所以我们就选他来承担这样的职分啊。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满有圣灵他用形容词的时候，是描述一个生命属灵生命的成熟的一个表现，是一个活出基督的品格、满有圣灵的果子这样子的，那个活出基督的荣美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可是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导来追求。我们不是要追求去倒在地上多倒几次，我们也不是要追求有一个触电的感觉，我们是要追求在侍奉上有能力，有从圣灵来的能力，使我们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使我们有胆量为他做见证，不胆怯，使我们有智慧为他做见证，使我们有恩赐，教会应该有恩赐，有各样的恩赐，有医病的恩赐，有赶鬼的恩赐，也有教导的恩赐，也有治理的恩赐，也有怜悯人的恩赐，也有信心的恩赐，各样的恩赐。下礼拜我们会讲到恩赐，我们要领受圣灵的被圣灵充满， 得着能力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我们也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成为一个满有圣灵的人，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基督的品格，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一部分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我希望最后一堂我们总结的时候，我可以多有时间再讲到怎么样来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每一个人都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要按着圣经的教训来追求被圣灵充满。那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因为时间很短促，我也只能够很简要的把《使徒行传》里面特别是关于圣灵的喜还有圣灵充满这两个基本的观念我们做一个探讨。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应许。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殉道，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你就另外赐下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都领受了你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有你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谢谢主，圣灵来他是继续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继续完成基督所带来的启示和救赎。谢谢圣灵，你使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谢谢圣灵，你也把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成就在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待耶稣基督的人身上。谢谢圣灵，你也叫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使我们可以实际的去经历，使我们不但罪得赦免，可以得以称义，并且能够得以成圣，并且将来可以得荣耀。主，我们求你让我们真正明白，我们有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需要追求被圣灵充满，我们需要追求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完全的来管理来治理，使我们得着能力可以为主做见证，也使我们能够顺从圣灵，制止身体的恶行，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基督的荣耀。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有一个渴慕的心，让我们真正也愿意追求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真正能够为基督做见证，因为圣灵来是要为基督做见证，并且要荣耀基督。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来是将那看不见的父向我们显明出来，并且你荣耀了父，赞美归于我们的三一真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